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18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德国联邦议会3月18日以超过2/3的多数票通过一项1000亿欧元的财政方案。马克龙说，德国和全欧洲都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俄同意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法新社记者18日晚在基辅仍然听到爆炸声。和加拿大公司谈崩之后，西太平洋岛国斯里巴斯准备与中国合作，联手进行深海采矿。为俄乌战争的和谈，英国首相斯塔默祝贺特朗普停火谈判取得了初步进展。听众朋友大家好，3月18日，德国联邦议会以超过2/3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项1000亿欧元的财政方案。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随即表示说，德国通过的财政方案向我们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表明我们具有领导力，并致力于维护我们的共同安全，这将对北约的威慑力、自卫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法国《费加罗报》说，联邦议院为德国重新武装起来铺平了道路。积极推动此项财政方案的德国新总理默茨还将该计划描述为迈向新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第一步，其中将包括英国和挪威等非盟成员国。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德国联邦议会的投票结果具有历史意义，德国和欧洲都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欢迎联邦议院就德国投资计划做出历史性的决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向欧洲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德国决心在国防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德国执政联盟社会民主党领袖克林拜尔18日在联邦议会上说，这可能是德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揽子支出计划。根据方案，德国将设立一个5000亿欧元的特别基金，以贷款形式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气候保护措施。此外，国防、民防、情报部门、网络安全的支出将不再受到债务上限的约束。其中，仅国防的预算就将额外获得1000至15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就对乌克兰的军援，德国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预计将于周五正式批准这笔资金。德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3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俄国同意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但并没有接受全面停火。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刚刚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双方在2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讨论了俄乌战争停火的可能性。根据会谈后白宫发布的官方声明，两位领导人达成一致，认为这场冲突必须以持久和平来结束。同时，特朗普与普京也强调改善双边关系的必要性。白宫在声明中写道，特朗普与普京一致认为这场冲突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双方同意从能源和基础设施开始停火，并将进行有关黑海海域停火的技术性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停火和永久和平。这些谈判将在中东展开。此外，白宫声明表示，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地区作为潜在合作的领域，以防止未来的冲突，进一步强调制止战略武器扩散的必要性，并将与其他国家合作，确保这个行动可以得到广泛的应用。此外，特朗普和普京也认为，未来美俄之间的双边关系如果得到改善，将有巨大的潜力，包括经济合作以及地缘政治稳定。根据俄罗斯媒体塔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在会议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示特朗普与普京两位总统同意在所有提出的问题上继续保持联系，显示出两国在结束乌克兰战争以及未来的合作方面的承诺。此外，塔斯社还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交换175名战俘。在此前，彭博社独家披露，普京要求特朗普在停火期间暂停向乌克兰运送所有武器。在特朗普与普京通话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正在芬兰进行访问，他与芬兰的领导人将讨论关于国防支持、对乌克兰武器生产投资以及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等议题。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西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准备与中国合作，联手进行深海采矿。请听本台记者安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中国一直在更积极地拉拢海底有钴镍和铜矿藏的太平洋国家。此前不久，中国刚刚与库克群岛签署了合作协议。现在太平洋国家基里巴斯共和国表示，正在探讨与中国建立深海采矿的合作伙伴关系。报道称，基里巴斯在与加拿大深海勘探公司金属公司的长期协议破裂后，和中国展开了讨论。基里巴斯政府3月17号晚间发表声明表示，和中国的会谈为探索基里巴斯深海资源可持续勘探的潜在合作提供了令人兴奋的机会。太平洋国家基里巴斯、库克群岛和诺鲁处于备受争议的推动深海采矿行动的最前线。基里巴斯拥有在太平洋7500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深海采矿的勘探权。基里巴斯先前通过国家支持的子公司马拉瓦与加拿大金属公司合作开发该地区的矿藏。但是加拿大的金属公司告诉法新社说，该协议于2024年年底共同终止。金属公司表示，基里巴斯的采矿权在商业上不如我们的其他开采计划。
中韩日本周末将召开高层外长会议，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艾娃更详细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周二发表声明称，韩国外长赵对列、日本外相岩屋义和中国外长王毅将就发展三边合作交换总体意见。声明还说，周六在东京举行的会议将是第11次三国部长级会议。上一次三边会议还是2023年11月在韩国釜山举行的。2024年5月，三国领导人在首尔举行了罕见的峰会，这是五年来唯一一次高级别会谈。会上，三国领导人同意加强贸易关系，三国还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这是指拥有核武器的朝鲜。法新社指出，首尔和东京对平壤的态度总体上比中国更为强硬。尽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与俄罗斯关系缓和，但中国仍是平壤最大的战略和经济盟友。北京过去一直拒绝谴责平壤的核武试验，反而批评美韩联合军演加剧了紧张局势。首尔和华盛顿指责平壤派遣数千名朝鲜士兵帮助俄罗斯打击乌克兰，以换取莫斯科对其备禁武器项目提供技术援助。专家认为，首尔、东京和北京为加强三边合作和促进经济联系所采取的任何举措，都有利于未来就金正恩的核武器等更棘手问题达成协议。韩国外交部的声明还补充说，三国还将在会议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日本公营媒体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称，预计三国将讨论在广泛领域的具体合作，如人文交流、经济合作和应对出生率下降的措施等，并表示三国外长还将就协调在年底前举行的三国峰会达成一致。 日本媒体还称，东京还希望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双边问题，如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措施。
日本首相会见南非副总统，推动 G1 成功举办引人瞩目。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首相会见南非副总统，推进 G20 成功举办引人注目。日本时间3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日本首相石破茂与正在访日的南非共和国副总统保罗·马沙蒂莱举行了约35分钟的会谈。就在以南非为主席国的今年20国集团峰会成功举行，紧密合作等达成共识，现在南非与美国的关系陷入断交之前的深刻对立，因此日本首相与南非副总统的会谈颇引人注目。会谈伊始，石破首相向马沙蒂莱副总统表示，日本与南非是共享基本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合作伙伴，长期以来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石破首相强调，日本将在今年于横滨举办的第9届非洲开发会议，并在南非担任主席国的20国集团峰会等方面与南非紧密合作，推动会议成功召开。对此，马沙蒂莱副总统表达了对日本给予他首次访日机会的感谢，并表示希望进一步深化与日本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关系。此外，石破首相提到希望两国继续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并在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及绑架问题、联合国改革等全球性议题上携手应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18日就俄乌战争停火建议举行了第一次电话会谈。在普京答应局部停火之后，基辅18日晚防空部队拉响了空中警报。法新社记者听到了爆炸声。法新社记者说，普京并没有接受全面停火。英国首相斯塔默祝贺特朗普停火谈判取得了初步的进展。电话会谈之后，克林姆林宫发表声明指出，会谈是坦诚的、详尽的。具体说来，俄方接受有限停火30天。普京要求部队立即停止针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在能源设施停火上获得更多的细节。克林姆林宫表示，普京愿意与美国合作，共同探讨解决乌克兰问题可能解决的办法，而解决途径应该是全面的、稳定的、持久的。但俄方也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其中包括结束武装乌克兰。克里姆林宫表示说，停止外国军事援助和停止对乌克兰的信息共享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克里姆林宫还表示，为了防止冲突的升级，所需强调的是要通过政治和外交的途径找出解决方法。为此，应该完全停止外国军事的援助，停止与基辅军事信息的共享。就战俘互换，普京和特朗普的会谈取得了初见的成效。俄方表示，这个星期三，也就是3月19日，双方各互换175名战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天是2025年3月19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瑞迪编播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如何停止乌克兰战争电话会谈的当天，德国议会就即将出任政府总理牵头发起的一项重整军备计划展开讨论并表决。这个时间上的巧合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持续三年有余的乌克兰危机以及特朗普任下的美欧跨太平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如果说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会谈关系着抗战三年的乌克兰是否能避免成为美俄关系改善的牺牲品的话，作为欧洲联盟最大经济体的德国尚未走马上任的政府总理提交议会讨论的超级投资计划有望获得通过，则是欧洲试图面对特朗普任下的美俄关系改善积极强化国防努力的又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可以说18日的特朗普与普京的电话会谈是对特朗普誓言有能力尽快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诺言的又一次考验。特朗普去年在竞选活动中就声言他有能力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24小时的期限当然早已结束，但自他1月20日宣誓就职以来，特朗普一方面要与普京直接会谈，另一方面持续对三年来一直在抵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加压力。泽连斯基几乎转身从被入侵者成为战争的责任方，而三年来因为入侵战争而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种种制裁陷于国际孤立的普京好像突然有了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希望。泽连斯基在压力之下于上周在美乌两国沙特会谈中接受了30天停火的建议。普京虽然口头上没有反对这项提议，但却也并没有做出让步，反而甚至提高了要价，要让占领俄罗斯境内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军队投降。美国在乌克兰战争议题上的政策急转弯，令其传统盟友十分不安，认为特朗普在谈判尚未开始就先向普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18日普京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可以说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所采取的策略是否奏效，尤其是他长期自诩的谈判能力是否能说服普京最终接受他支持的30天停火方案的考验。特朗普政府的乌克兰政策的另一个重大效应就是美欧跨大西洋安全合作联盟。特朗普早在其第一总统任期就指责欧洲盟友各自的国防努力不足，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下的美欧同盟关系备受影响。而此次特朗普在乌克兰议题上的立场更让欧洲盟友意识到二战后严重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的作为已经无法继续。美欧关系在乌克兰战争尚未结束的背景下突然改善，更让欧洲各国感觉到一种近在门前的安全危机。几周以来，欧洲各国领导人频繁就此举行会晤，商讨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尤其是如何加强欧洲自身的防务。法国总统马克龙两度召集欧洲以及北约组织盟友开会，英国首相斯坦默也邀请愿意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盟友伦敦会晤或举行线上商谈。斯坦默在上周六与盟友视频会议之后表示，目前已经有近30个国家愿意为支持乌克兰，尤其是保证停火之后的乌克兰的安全出力。德国议会18日将表决通过的超级投资方案，也正是在这一欧洲努力背景下的又一个新的信号。应该说，这次提交德国议会表决的超级投资方案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仅是它的数额。从计划文本来看，德国将在未来几年投入数千亿欧元的资金。振兴经济当然是任务之一，但最重要的是要投资军备。而这项超级投资计划得以出笼，也是德国打破长期以来的两项禁忌的象征。首先，自二战以来，德国就在国防议题上严重依赖美国的保护，自身国防投入十分有限，德国民意对提高国防预算也不热心。而这项超级投资方案的明确目的就是强化国防装备。其次，这项超级投资方案也打破了德国常年坚持的财政政策限制预算赤字的准则，尤其要解除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上限限制。 这项重整军备计划的出台显示德国政府国防政策的重大转变。德国将不再满足于欧盟第一大经济体的身份，也要在欧洲安全建设领域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正努力应对美欧防务同盟新挑战的欧盟伙伴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正因应受到动摇的跨大西洋美欧合作关系重建联盟。已经退出欧洲联盟的英国近日频繁与欧洲盟友互动，尤其是很可能与法国一道成为向停火后的乌克兰派驻军队维持和平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一度运作困难的法德轴心也在重新巩固。德国2月23日大选之后，未来新总理也很快就出访法国，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18日，马克龙出访德国，与卸任在即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就几天后的欧洲理事会会议做准备，也与未上任的默茨安排了会谈。可以说，欧洲重整军备、强化国防的努力，也是特朗普这次面对普京会谈的一个筹码。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安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普伊尔周二发表文章，关注中国送餐员获得了新的社会福利。自3月1号起，京东的送餐员有理由高兴的，因为京东给他们买了全保险，包括养老和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育儿假、工伤保险以及用于购房的基金。法国世界报写道，虽然京东是送餐领域的新手，但是在社会福利方面，京东的表现优于其两大竞争对手美团和阿里巴巴旗下的饿了么。在京东，甚至餐馆老板也能获得一份丰厚的首次见面礼。如果餐馆老板在5月1号之前与京东签约的话，就可以在整整一年的时间内免交佣金。在小红书上，一名京东的叫马床马的送餐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在5000名粉丝面前失声痛哭。他说，从现在起我生病了就赶去医院了。他还说，谢谢京东，谢谢京东的创始人刘强东，让我找回了尊严。法国世界报继续写道，随即美团和饿了么也宣布为全职的或兼职的送餐员提供社会福利，但是具体的细节和时间表尚不清楚。不过法国世界报也表示，送餐员的这些社会福利其实早就应该有了。早在2018年，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将快递员列为中国新经济八类关键劳动者之一。2021年，微信上出现了愤怒的送餐员微信群，并组织了多场抗议活动，抗议那些被认为是任意减薪的行为。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美团和饿了么保护快递员和送餐员的合法权益。有关中国，周二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埃斯坎德也刊出了一篇文章，在其专栏中写道，美国互联网巨头的衰落与中国科技公司的崛起形成鲜明的对比。比亚迪推出了革命性的充电系统，可以让电动汽车在5分钟之内充满电。埃斯坎德写道，今年香港股市出人意料的早早的就繁荣起来。自2025年年初以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已经上涨超过 30%， 这与美国市场的暴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6%。 埃斯坎德表示，更令人震惊的是，让香港股市繁荣的是科技企业。美国的互联网大佬们曾经认为，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的带领下，他们将迎来一个繁荣的新时代。然而，他们的陨落与中国科技公司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科技企业突然之间竞相发布让人震撼的声明。最新的让人震撼的声明是3月18号星期二，电池和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展示了一种革命性的新的充电系统。这种充电系统让电动汽车充满电的速度和汽油车加油一样快，用5分钟时间充的电就可以行驶470公里，这比特斯拉的超强充电器快3倍。在中国消费下滑的背景下，仅仅2月份，比亚迪电动汽车的销量就增长了160%。不过，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表示，引发这股中国消费热潮的并不是比亚迪，而是1月20号亮相的价格比美国同行便宜得多的人工智能 DeepSeek。在 DeepSeek 亮相之后，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就不断地涌现。该领域的最新产品是 Manus AI。它是第一个能够自主执行复杂任务而无需接受指令的人工智能。虽然这一产品不够完美，但可以边用边改进嘛。在机器人领域也是一样，从吸尘器到人形机器人，再到自动驾驶汽车，新产品不断。法国《世界报》经济评论员表示，所有这些颇让人感觉回到了硅谷的辉煌岁月。当然，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品散发着浓重的泡沫气息，但也反映了人们对中国高科技回归的乐观情绪。尤其是在美国的制裁下，中国高科技达到这样的水平。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
德国于2月21日举行了国会大选之后，获得第一大党地位的联盟党期望和获得第三党地位的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社民党显示了联盟意愿，但还有许多话题需要磋商。目前双方成立了16个工作组，就16个大问题进行联盟谈判，其中包括难民、经济、工业、旅游、数字化、交通和基础设施、建筑和居住等话题。双方能否快速达成一致尚有待观望。联盟谈判尚未完成，双方已面临一个火烧眉毛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国家财政预算方案必须出台。就因为有关财政预算的争吵，红绿黄政府破裂，导致德国提前举行大选。联盟党和社民党现在想出了一个招数，即通过绿党的认可，在老联邦议会通过财政预算方案。因为财政预算方案必须得到联邦议会2/3的多数才能通过。新联邦议会上台后，社民党和绿党因得票大跌，将失去多个联邦议员席位，到时即使在野党绿党赞成新政府的财政预算方案，三方加起来投票也无法达到2/3的多数。所以打算结盟上台的联盟党和社民党想出了这一前所未有的新招，让联邦议院本月18日就对财政预算进行投票表决，之后是联邦参议院将于本月21日表决是否通过。为了让绿党同意新财政方案，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向绿党让步，愿将德国2045年达到气候中和写入宪法，愿投资国防和环保。 绿党得到承诺后表示将投票赞成财政新方案。默茨花大钱收买绿党，国家债务将继续上涨等，不但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使默茨的为人受到质疑，成为第二大党的选项党已试图阻止默茨的计划，说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新财政方案的内容。但宪法法院已表示，让现任联邦议院对财政预算方案进行投票是法律许可的，并拒绝了选项党的申诉。不过自民党也不同意18日就进行表决，提出的理由也差不多。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果现已得到确认，联盟党获得 28.52% 的选票，选项党获得 20.8% 的选票，位居第二。社民党获得了 16.41% 的选票，绿党占第四位，获得了 11.6% 的选票。本来奄奄一息的左翼党因抵制默茨曾和选项党合作，突然起死回生，获得了 8.77% 的选票。而萨拉瓦跟克内希特联盟和自民党都没有跨过 5% 的门槛，没有获得进入联邦议会的资格。正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一资格，联盟党和社民党算在一起的328个席位才能超过所有630个新席位的半数，可以联盟上台。虽然按选票是联盟党总理候选人默茨最有希望成为下一届德国总理，但 FOSA 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 ,52% 的德国公民认为默茨不会成为一个好总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德国北部的哈姆市的中级法院3月17日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气候诉讼案。一位来自南美国家秘鲁的农民在德国法庭起诉德国的能源巨头德国莱茵集团，要求莱茵集团修复安第斯山脉的气候变化影响，尽管莱茵集团在当地并没有任何矿产以及能源开发活动，但是这位秘鲁农民本着污染者必须支付的原则，要求这一欧洲最大的污染企业之一承担部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工程费用。此案应是一起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利益受到发达国家污染集团损害的气候正义诉讼案，而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瞩目。这位居住在秘鲁西部瓦拉斯小镇的一个农场的农民索尔罗西亚诺利武亚专程从秘鲁赶到德国的哈姆法院出庭，他向法广解释了他之所以要起诉德国莱茵集团的原因。他说，近年来地区的冰川面积减少了近 50%， 随着全球的气温升高，帕尔卡科查冰湖的水量增加了34倍，据专家评估该冰湖已经变得非常危险。1941年一场洪水摧毁了当地的部分地区，造成约2000人死亡。德国莱茵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污染企业之一，对气候危机起到了推波作澜的作用。通过我们的投诉，我们要求德国莱茵集团承担修建堤坝的部分费用，以降低洪水的风险，要求企业为该项目捐款17,000欧元，以保护瓦拉斯小镇。事实上，该诉讼案已经延续了近10年。2015年，利乌亚在德国法院状告莱茵集团。2016年，德国法院判决驳回了申诉人的要求。 判定德国莱茵集团对安第斯山脉冰川融化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不过利乌亚在德国观察组织的协助下于2017年提出上诉，位于哈姆的上诉法院接受了对该案的审理，此举曾经被评论为是德国司法系统迈出了前所未有的象征性的一步。法院专家们的采证活动原定于2019年进行，但由于疫情而反复被延迟。2022年法院授权九名专家前往秘鲁当地观察，本周一法庭才正式开庭审理，法庭的听证会预计将为期三天。那么德国的莱茵集团何以成为远在天边的秘鲁农民的攻击目标？首先必须介绍的是，这场大伟挑战哥里亚的诉讼案起源于2014年。那年在智利举行的联合国第20届气候峰会上，居住在智利安第斯山脉的农民利武亚结识了一家出席会议的德国非政府组织德国观察组织。该组织随后前往瓦拉斯小镇与当地的农民商讨法律活动，德国观察组织从头至尾协助了此案的司法准备工作。其次，莱茵集团是德国的第二大电力供应商，是欧洲最大的污染企业之一。虽然该集团在秘鲁并没有发电站，但根据统计，该集团是欧洲三大温室气体排放者之一，其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0.47%。 不过该集团的律师坚持认为诉方的请求在法律上不可受理。总部位于艾森的莱茵集团在给法新社的答复中说，在法律上不可能将气候变化的具体影响归咎于单个排放者，谴责起诉方试图开创一个先例，让德国的每一个温室气体排放者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承担法律责任。该集团坚持强调始终遵守德国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定，并为自己设定了到204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该集团还承诺到2030年停止莱茵河流域的燃煤发电，同时大规模的投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不过法新社评论说，莱茵集团在德国经营着多个恶煤矿，而恶煤是一种高污染的矿产。德国观察组织的律师也反驳说，虽然承担气候危机代价的主要是个人和国家，但是现在是让莱茵集团这样的公司为其造成的损害付出公平的代价的时候了。按照程序，法院必须首先评估利武亚先生房屋的洪水风险，如果认为情况严重，法院将审查气候变化和德国的莱茵集团的排放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潜在的洪灾。事实上，近年来在全世界各地针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诉讼案成倍增加。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员安娜·塞策尔向法新社指出，自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签署以来，针对主要化石燃料集团的诉讼案已经超过了80起，而且这个数字每年都在翻三倍。2023年年初，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印度尼西亚帕里岛居民将瑞士水泥巨团豪瑞公司告上法庭，这起诉讼案也可能需要多年的时间。专家认为该岛可能在2050年被彻底淹没。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谈的是德国法院开审秘鲁农民对德国能源巨头莱茵集团的索赔案。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倾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特朗普重返白宫不足两个月，却大肆颠覆国际秩序。除了带领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向世界其他国家发起大规模的贸易战之外，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也一如既往的出尔反尔，一意孤行，置昔日盟友于不顾。继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发生激烈争执后，面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美国的撤出，欧盟各国3月7日召集特别峰会，协调立场以应对自主防务的挑战。3月1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沙特阿拉伯会晤美国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双方达成30天的停火协议，这是否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我们请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来阐述一下她的看法。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美乌达成了30天的停火协议，这是否意味着俄乌战争的转机？
啊，是的。川普呢曾经夸口说自己再度当选总统的话呢24小时以后就能够止战，这当然是个笑话了。近期呢他不遗余力，用尽了违反常规的手段，哪怕是向侵略者普京献殷勤拍马屁，把枪口调转对准受害者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使这么做呢，他就是要让这个战火停息，把双方逼到谈判桌上。至于普京呢，本来俄罗斯就已经是被世界多数国家孤立并且唾弃的一个侵略者，可是一下子被美国川普总统捧成香饽饽。川普按普京的口径来发话，说战争是乌克兰挑起的，泽连斯基应该负责任。川普的这种颠倒黑白，事实上就是把俄罗斯直接推到战胜的上方去，把乌克兰摆在失败的下方。按照常理，败者要割地赔款，现在的情势看来，乌克兰是要割地，割地给俄罗斯赔款，但是赔款不是赔给俄罗斯啊，赔款要赔给美国，也就是把乌克兰的矿产开采收益的半数都要上缴给美国，这实在是一个荒谬绝伦的一个歪理。然而无论这个逻辑如何的怪异扭曲，毕竟谈判和接触已经开始了，至少乌克兰一方面委曲求全，已经同意双方先停火30天，泽连斯基再次感谢川普的努力，表示愿意签署那个被盘剥的这个矿产协议。而美国呢，那边也把一度对乌克兰中断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重新开放作为回报，现在就要看看俄罗斯方面怎么的反应，他们怎么接球。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说战争有转机，但是呢这个停火和谈判的前夜也往往是双方激战最血腥最猛烈的时刻，因为双方都要以战场上的成果作为谈判的筹码。
美乌达成30天的停火协议后，普京12日前往库尔斯克视察，并命令军队要夺回每一寸土地。针对停火协议，俄罗斯总统表示支持，但又表示要有一定的条件。如何理解普京的视察行动和表态？
普京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自从那个川普对他投怀送抱以来，他踌躇自满、气壮如牛、狡猾的他自然会表面上会给川普面子，说啊，我赞成你们提出的停火协议，但是，他就是这么犹抱琵琶半遮面，欲擒故纵，口是心非。他说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要跟川普直接谈。他很清楚川普的这个贪婪和急功近利，他会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敲一个竹杠。他挑选了美乌在沙特会谈的时刻，精神抖擞，穿着这个迷彩的军服到库尔斯克去视察，是为战士们打气。这种秀肌肉的幼稚行为，无非就是要为自己的谈判添加筹码嘛。川普派的特使已经抵达了莫斯科，已经同普京商谈了一些细节。其实所谓的细节也不外乎就是让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要永久占领克里米亚和乌东的几个被俄军占领的区域，而且也可能会要求，当然是要取消国际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甚至于停止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私人资产等等。我们来看吧，这个几方的拉锯战呢还会持续一段时日。我并不怀疑川普会继续迎合普京，继续压榨乌克兰，他要的只是短暂的表面的和平，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给自己争的面子，说啊、哦，我是个和平使者，以后如果再发生战事，他说这跟我无关，他会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乌克兰和欧洲的身上。
3月7号举行的欧盟峰会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和解的背景下召开的。面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呢，欧盟各国达成了共识，决心要加强欧洲的防御能力。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美国的撤出也没有打消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但是欧洲是否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强大且更具主权的防务？欧洲秉持着怎样的信念，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欧盟除了举行特别峰会之外，您提到这3月7号的，还有3月12号召开的五国防长会议，就是英法德意大利和波兰，还有3月13日七个工业国的外长会议，这七个国家是英法德意加拿大日本美国，他们讨论的都是如何结束战争，关于战后实现乌克兰的公正持久和平，以及如何填补美国抽身北约留下的空档，保障欧洲的安全不受侵犯。每个欧洲的国家都表示我们要增加国防预算，从现在的 GDP 的 2% 逐渐提升到3甚至于 3.5甚至于更高，比如说波兰已经提到 3.5 以上了，在武器生产、武器采购方面也要加快速度。那么二战以后呢，欧洲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伞，川普说欧洲占我们的便宜，占美国的便宜，你们不交保护费我们就不管你们了，这个话很难听，但是也不能说它没道理。欧洲主要的国家都非常的富裕，重要的是必须改变既有的思维，自己挑起自保的责任和担子。无论如何，欧洲要有坚强的防务，保障本身的安全，这一点是得到了共识的。英法两国都拥有核武器，法国有差不多将近300枚核导弹，它的核武库完全自主，不像英国是需要美国的技术援助。马克龙近期说，法国的核威慑可以被纳入欧洲国家的防御体系。至于乌克兰呢，欧洲各国都知道乌克兰是一道抵挡俄罗斯侵略的防线，所以支持乌克兰并协助他的战后重建，加强他的国防力量，是欧洲不可推卸的道义和现实的责任。所以呢，几方的会谈都以乌克兰议题为中心，以支援保护乌克兰为首要任务，这是欧洲不可动摇的共识。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是否意味着冷战初期建立起来的跨大西洋联盟气数将尽？美国的退出将对欧洲产生怎样的冲击？
川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呢，短短60多天就表现出他的一些特别作风，他誓言要收纳格陵兰，抢占巴拿马运河的主导权，甚至要把加拿大收归国有，成为第51州，加上他站在侵略者一边，背叛盟友，对世界发动贸易战，日复一日以强加关税来压榨盟国和友邦。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也给全球的生态和卫健造成极大的困扰。他提出美国优先，责怪所有的国家都占美国便宜，他要美国孤立于世，置身事外，他觉得可以这样明哲保身，在全世界进行收刮剪羊毛，然后就可以丰收自保，国富民强，这实在是个天方夜谭。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政经体系，要自外于他就是自寻死路嘛。虽然川普这么乱来，他的破坏性很强，但是他的任期只有4年，大家可能还是能够撑过去这4年。4年过去以后，只要欧美之间的关系没有完全断绝或者反目成仇的话，以后都有修复的可能。而且欧洲经过这一次的震撼，能够认清自己的责任，奋力向前，川普的风暴之后，欧美之间的关系应当更为健康、平等和稳固。
最后请您谈谈您如何展望未来的国际局势走向。
我刚才说到美国近20年以来社会经济的衰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从80-90年代以来就穷追猛赶，中国人在毛时代实在穷怕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一旦被解开，就人人奔赴前程，这个富是富裕的富，钱是金钱的钱，奔赴前程。传统的中国人是勤奋而吃苦耐劳的，人口基数大，人才多。回顾这40多年来，中国除了在政治上还是专制落后之外，其他在经济、科技、社会建设、民生福利上的进步是非常耀眼的。中国制造业发达，经济成长快速，外贸出口强势，技术人才输出，凡此种种都冲击了世界的经济秩序。从邓小平时期的韬光养晦，到习近平的战狼外交，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话语权。 那么川普2017年当上总统以后呢，这个人虽然很重利贪婪，但是他也确实看到中国的崛起很可能会抢夺美国的霸主地位，所以呢，他认定中国是头号敌人，很快就展开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是2018年就展开了这个贸易战，中美的关系趋于紧张。我想再回顾一下川普为什么这么急于结束俄乌战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要抽身摆脱欧洲中东的泥潭，然后全力以赴投入奥巴马时期就开始的印太战略。近十多年来，中国在南海南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加快了步伐，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令美国忧心不已。这个涉及到台湾所在的第一岛链，涉及到印太海域马六甲的商贸之途，美国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印太地区包括台湾落入中共之手的，否则他在亚洲和世界的霸主地位将一落千丈，中国必将取而代之。如今我们的世界再次分割成对立的这个格局，一边是中国、俄国、伊朗、朝鲜这些独裁国家，一边是欧美自由民主国家分庭抗礼。然而川普 2.0 的出现让天平失衡，川普发疯了，他投奔到那个对方的阵营去，同时一阵乱砍，对所有的近邻和盟国发出战书，贸易战的战书了。当然这只是表象，川普一个人他并不能够把民主大国美国这个民主大国带到独裁阵营里面去，但是他让盟友寒心嘛，他的出尔反尔让股市大跌，美国的科学家政府雇员突然之间一夜之间被解雇，国际援助基金骤然停摆，国际金融迎来海啸，世界秩序紊乱，这些都让民主阵营受到重创，欧洲逐渐式微，俄国经过战争的消耗也将沉寂下去，除非俄乌战争以后普京食髓知味，他又再度发难开始侵蚀其他的邻近小国，那又是另外一种劫难了。总之未来世界的局势会出现动荡，川普的美国优先会让美国自食其果，把自己拉下神坛，未来中国如果不乱折腾，不发动侵台战争，只是努力发展建设，那么他必然能够跟美国平起平坐，在世局上平分秋色。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埃娃编播的科技时空。
各位听友好，在国际空间站上被困9个多月的两名美国宇航员周二凌晨终于离开轨道实验室返回地球，开启这次令全世界着迷旅程的最后一章。根据美国航天局现场直播的视频显示，两位不幸被困的同事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周二清晨5:05乘坐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龙飞船的太空舱驶离空间站。美国宇航局表示，在另一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俄罗斯宇航员的陪同下，被困9个月的两名宇航员将于格林威治时间周二晚上10点左右在佛罗里达海岸附近着陆。太空舱的降落速度将通过强大的制动降落伞减缓，着陆后由船只打捞回收。被困的两名宇航员经验丰富，他们最初在去年6月升空时要执行的任务为期8天，但是由于搭载他们的波音星际客机发生故障，他们逗留太空的时间被迫延长。由于星际客机出现技术故障，宇航局决定让他先独自返回地球，并将接回两名不幸逗留太空宇航员的任务委托给了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这对波音公司来说无异于羞辱。随后一场抢椅子的游戏就此开始。9月底宇航局和 SpaceX 将两名宇航员送入太空，而不是计划中的4人。 以便在返程时捎上布奇、威尔莫尔和苏尼·威廉姆斯。自那时起，他们一直在等待下一批国际空间站工作人员轮换的到来，以便离开空间站回家。最初的计划是在二月份，后来推迟到三月中旬。最终，他们和同胞尼克·黑尔以及计划返回地球的俄罗斯宇航员亚历山大·戈尔布诺夫一起踏上了返回地球的旅程。在滞留期间，两位宇航员参加了一系列太空站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苏尼·威廉姆斯在三月初表示，每天过得都很有趣，并解释说，对他们各自的家人来说，等待尤其困难，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布奇·威尔莫尔也补充说，尽管我们原以为只会停留很短的时间，但我们已做好了长期滞留的准备。他保证，这正是他们进行训练的根本原因，为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和不可预见的事情做好准备。尽管两位宇航员在太空连续停留了280多天，但距离打破之前的记录仍然相去甚远。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宇航员瓦列里·波利亚科夫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生活了400多天，而最近，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卢比奥也因飞船出现问题，在国际空间站度过了371天。太空医学专家哈娜·博卡里告诉法新社，长期在太空生活对宇航员的身体健康造成风险是有据可查的，他们需要进行专门的锻炼来尽量减少这些风险，尤其是骨质疏松。不过，美国安伯瑞德航空大学的心理学家指出，延长在太空的逗留时间可能会对宇航员产生不同的影响。他告诉法新社，如果今天在上班途中，接下来的9个月里将被困在办公室，那很可能会惊慌失措。更何况，除了不可预见的特性，这次滞留太空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媒体报道。最近的政治争议更是火上浇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他的前任拜登故意抛弃了这两位不幸的宇航员。特朗普周一在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表示，他们可耻地忘记了宇航员，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特朗普保证，他已经和埃隆一起亲自处理了此事。现在已是共和党总统亲密顾问的埃隆·马斯克曾向他保证，本可以早就向不幸的宇航员伸出救援之手，可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帮助。这些指控在航天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导致马斯克这位世界首富和一位丹麦宇航员之间发生争吵。二月底，被丹麦人指责撒谎的马斯克回嘴说，你简直就是个白痴。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时空。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德国联邦议会3月18日以超过2/3的多数票通过了一项1000亿欧元的财政方案。马克龙说，德国和全欧洲都迎来了一个好消息。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俄同意能源和基础设施停火。法新社记者18日晚在基辅仍听到爆炸声。和加拿大公司谈崩之后，西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准备与中国合作，联手进行深海采矿。对俄乌战争的和谈，英国首相斯塔莫祝贺特朗普停火谈判取得了初步进展。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来欣赏男歌星欧比纳演唱的歌曲 Quel type de vibe。
Chérie, dis-moi c'est quel type de vibe que tu veux. Je vois que t'es du genre posé, champagne rosé, tenue osée. Tu veux pas te poser, fais pas de faux espoirs. Moi je suis venu pour te tirer les cheveux. Et juste après on se mate le film que tu veux. Chérie, c'est quel type de vibe que tu veux. Yeah yeah. Chérie, 5 étoiles et l'hôtel. Y'a à peu près tous des glaçons, des cocktails. Dès que t'es OP, appelle-moi sur mon tel. Juste pour la soirée, je veux que tu sois ma Gisèle. Si t'as les pouvoirs, je veux que tu sois magicienne. Et que tu mettes la vibe. Bébé, que tu mettes la vibe. Mais bébé, c'est quel type de vibe? Tu mets tellement de temps à te décider. Tu sais, j'ai eu le temps de me faire des idées. Mais ça, c'est encore notre type de vibe. Ça dirait de venir surfer sur ma vague. Là où personne...
RFI